民烦恼太重，所以我们要仰靠信他，来把我们自信的东西显发出来。啊，信他一般就是信，事项上来看，信释迦牟尼佛宣说念佛法门真是不虚，信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真是不虚，啊，这是一方面。如果从更深层的来看，这个他就是啊阿弥陀佛果地上的他地，跟我们自信的地，它是一个什么关系？非常啊互动的关系。啊，我们要靠着他的佛地果地上的境界，把我们的因行的性德显发出来。啊，声声佛号唤醒我们梦中的人，声声佛号把我们自信的如来藏性开发出来。而且阿弥陀佛的他地跟我们自信的地，它是交融一体的。所以念佛法门，当我们全身心靠他地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这个他地就是自信的地。念佛法门全在了他即自，自他不二。当我们的能念佛的心的这个心光，跟弥陀名号当中果地上的光明交融附摄在一起的时候，你能划清楚哪个是你，哪个是佛呀？身佛一体啊！所以信智是内重己灵，信他是外目足胜啊。然后信因信果。啊，这个因果的法则，它是体现在世间，也体现在出世间佛法，出世间又体现在通途法门和念佛的特别法门，又有它不同。啊，通途法门断一份惑，证一份真；念佛法门不断烦恼得涅槃分，它是超越了一般的因果的法则的。是以阿弥陀佛果地上的这种全体的功德，把它接纳过来，作为我们众生当下的功德。这种接纳就好像一个儿子，他本身很贫穷，但是他有个大富长者的父亲，他只要建立这个父子的继承关系，他骤然的从一个白衣一个穷子成了富豪啊。是这么一个因果的关系啊。所以我们想到阿弥陀佛无量劫以来为我们在座的每个人积累了无量的财富，西方极乐世界无尽的庄严，就是我们本有的，无论是法上亲缘上所能够接纳的遗产了。现在我们不能信受，接纳不了，就冤枉住了客走他乡的打工仔啊。实际上我们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不仅是享用者，而且是所有者啊。我们要深信这一点啊，这个因果的法则是不可思议的啊。然后要信事信理啊，信事要事相上相信，二有啊，距离娑婆世界十万亿佛刹之遥远的西方，是有西方极乐世界的，是有一尊佛叫阿弥陀佛，而且他跟我们具有密切的关联了。阿弥陀佛就在娑婆世界，以转轮圣王的身份舍家弃欲行作沙门的，在这个世间称信发出四十八大愿，跟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有甚深的缘分呢。所以我们在苦难的时候，在欢喜的时候，在无奈的时候，冲口而出的就是阿弥陀佛呀。啊，事项上要承认他是有，决定是有。然后理上我们要了解，我们借耳一念 缠裹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不在我们的心外啊。当我们在西方净土莲花绽放见到阿弥陀佛的时候，就是见到自性。如果我们花开见佛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才对唯心净土自性弥陀才有一个限量的一个确证确认啊。现在我们在凡夫的妄想心里面是没有办法谈自性和唯心的啊。所以我们跟阿弥陀佛的同体关系，阿弥陀佛就像大圆镜智啊，一面大圆宝镜，我们就像一个摩尼珠啊，然后这个摩尼珠的光可以在大圆镜里显现，大圆镜的光也能在摩尼珠里面显现啊，它是交融互摄的啊。我们就是阿弥陀佛心内的众生，阿弥陀佛就是我心中的佛，是这样的亲切的关系。所以我们每一生的念佛，阿弥陀佛当下呼应了，一呼一应是当下的，因为是同体嘛，交融嘛。那么这些信心的内涵很多很多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建立信心？一般来说，从信心建立来看，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顿信啊，顿然相信，这是一个我们此世的念佛行人，去世曾经修行过念佛法门，曾经跟阿弥陀佛结下甚深的法缘啊，在这一世一个偶然的机会听闻到念佛法门，听闻到六字洪名呢，就像无量寿经说的那种啊，一毛为起，毛骨悚然呐，整个汗毛都竖起来，泪流满面了，当下契入啊，这是他叙事有念佛的因缘了啊。所以信心很难说我要通过研究，通过第六思维逻辑琢磨了很久啊进入，那是很难的，有时候就是非常情感化的啊，宗教体验的进入啊，似乎你谈不出理由，我们就相信了啊。还有一种信心，就是它是渐信，渐渐的能够去信仰它啊。渐信呢，我们说不能当下去契入的话，我们首先就想到对佛的信心，对释迦牟尼佛的信心先建立起来啊。释迦牟尼佛他不会说假话，他教我们都不要打妄语，他更不会打妄语，他千经万论都说西方极乐世界的存在啊。于是虽然我一下子很难接受，但由于是佛说的，我就先接受他啊。这是救人这个起信，然后救法起信，这个法念佛法门是释迦牟尼佛宣说的，是阿弥陀佛慈悲建立的，而且是啊历代的西天东土历代祖师遍览大藏经为我们选择出来的，不断烦恼待业往生横超三界的殊胜的妙法。我们从这个切入，就法产生信心。但往往有些比较啊，自认为自己很有水平的人，他要觉得我要遍览大藏经啊，对各宗各派要有一个分析比较了解，我才能够去啊，看看能不能相信他，能不能去修行他。如果这样就太辛苦了。实在来说，我们在法上要相信历代祖师大德早已为我们遍览大藏经为我们选择出来了，而且这个六字洪名就是像一个灵丹妙药啊，现成的中成药啊。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危重的病人呢、啊、 是需要赶紧抢救的病人了。那么处在这样的病人，如果碰到一个良医给我们开了方子，给我们减了药，最好的方法赶紧服用啊，才能够救这条命呢。如果这个良医开了一个药方就在这里，你还说哎，等一等，我还得要了解一下你这个方子对不对呀，啊，你这个药开的什么药啊，啊，这个剂量怎么样，这个药性怎么样啊，药走什么脉络啊，啊，等我把这些情况都搞清楚了之后我再来服你的药。等到这时候还没你没搞清楚就呜呼哀哉了，啊，呜呼哀哉。所以赶紧服药才能起死回生呢，啊，我们是这么一个状况啊。还有一种见性的方法，就是这个信心它属于智慧的范畴。那么智慧跟福德是有关系的，当我们智慧不够的时候怎么办？先去修福去啊，哈，修福去。你看那个观经里面，韦提希夫人当她要啊求往生净土的时候，实际上她那时候的信心智慧还不够，所以佛跟韦提希夫人，实际上韦提希夫人是末法众生一个代表，你先去修净业三福啊，孝养父母啊，奉事师长啊，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啊，人天的福，小乘的福，大乘的福，等你的福修得比较厚实了，这个福就能够转化，叫福至心灵呢，啊，这个福到了一方心就灵光，灵光就有智慧，有智慧你就相信了吗？能相信你就切入弥陀大海吗？弥陀大愿之海你就解决问题了吗？啊，所以修福很重要啊，啊，啊，修福。你看善财童子，善财童子很有福啊，他一出生的时候地下的七宝宝藏都起来了啊，所以称他叫善财啊，正因为他历劫以来修得很厚的福德，所以他在士多林一见到文殊师利菩萨就开根本智啊，般若智慧现前根本智啊，然后文殊师利菩萨为了开发他的厚德智，让他一生成佛，才让他南巡111城去参访善知识啊。那么文善财童子最后的智慧还是在普贤菩萨座下，以十大愿望听从导归西方极乐世界，他是大智慧。然后善财童子第54禅就是阿弥陀佛，导归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新加坡的居士啊，有善根啊，很厚的，当下闻即信受，上根利器啊，中下根的啊，多行多修点福啊，慈善事业。这两天我也参观一下啊，老人院呐， 啊这些困难的人呐，行啊，种种福，包括我们居士林让大家来吃饭呐， 啊来闻佛法，这都在修福啊。修福很好啊，啊，正因为大家修了很多的福，今天晚上才能够在这里讨论念佛法门呢，哈，这是很不简单的一桩事情，还能在这里讲自利他利啊，讲认识自己、认识阿弥陀佛啊，48大愿的缘起啊，这些都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因缘呐，啊，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呐，啊，已称亲承诸如来，则能欢喜信此事啊，啊，所以我们啊就能够了解到，通过信心把我们生命交托出去，归命。当我们交托出去的时候，我们就能归元，归元就是归到我们的自信本源，啊。归到我们的父母前未生以前的本地风光啊，这个归元具体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全体的一正庄严，就是我们的源头，就是涅槃，常乐我净啊。生命当中最稳实的依靠寄托安立，就是涅槃的常乐我净啊。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我们的自信， 就是我们的本源啊，阿弥陀佛就是我们自心的无量光寿，观世音菩萨就是自信的慈悲，大势至菩萨就是自信的智慧，净土的声闻就是自信的真谛，净土的种种菩萨就是自信的熟谛，西方极乐世界全体的一人庄严就是我们自信的万德。所以我们要透过对我们现在身心的交托，也就是无我相，交托的过程就实现了无我相，没有我相就没有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于是我们的空性显发出来，于是我们交给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大慈悲，所以我们接纳了这个慈悲，不堕在空性里面，以如同佛的慈悲来修一些善法，才能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也像阿弥陀佛那样的建立净土啊，庄严净土，普度九法界的众生啊，大家就是妙音如来。好，南无阿弥陀佛。
你只要深信心愿，持我的名号，绝对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绝对深信阿弥陀佛就是来救助我们的，48愿10年以来早已成就，就等待着救助我们，当我们交头出去的时候，我们就能归元，归元就是归到我们的自信本源。
师父你好，那么弟子很愚昧哈，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哈，当初的阿难尊者是最后一个证的果位的，但是又在这个《无量寿佛经》里面哈，他却能够跟这个阿弥陀佛同时显现在这个虚空中。他还没有证果位，他又怎么能够有这样的神通呢？请师父试下这个疑问哈，阿弥陀佛。
阿难尊者他是佛灭度之后啊，这个迦叶尊者啊，这个集合500个阿罗汉尊者。结集金藏啊，结集金藏，当时啊，这个阿难尊者还是这个出国圣人啊，还没有断见思惑，所以当时迦叶尊者是把他排斥在这个500阿罗汉的结集的这样的行列里面啊。那么阿难尊者当时就很悲伤啊，悲伤以后就想到自己原来就多闻呢，没有在心地上下真实的功夫，这样他就啊这个发奋去啊住阿难罗修行啊，他在这个离开这样的僧团7天啊，这个精进努力的时候，在了第七天晚上很疲倦，要在床上这个躺下的那一刹那，他开悟了，他断见思惑了，这时候他满心欢喜，就过去到那个阶级的地方，说敲门，他要进去。当时迦叶说啊，你要进来，你看看，你自己进来。他就从那个门缝里面就进来了啊。所以阿难尊者最后也是500阿罗汉之一，而且这个金藏是阿难所结集的，由阿难宣说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哪个哪个地方啊。所以阿难尊者他是一个啊，佛法啊，大海水呀、啊、流入阿难心呢 啊无论是声闻藏还是菩萨藏，都是阿难结集的啊，这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位大德啊。刚才提问的是啊，这个无量寿经里面啊，阿难尊者是啊代表着愚慧的大众 来祈请。这个祈请见阿弥陀佛是一个用意啊。我们这个世间总是，尽管佛很详细的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然后他还存了一种怀疑，是不是真的呀？能不能让我亲眼看到啊？所以有这一念心呢，所以阿难尊者就起来啊，就禀白佛陀啊，能啊，当时还是佛陀说出来，你能想不想见阿弥陀佛啊？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阿难非常欢喜踊跃，很想见，我不知道怎么能见呢？释迦本师告诉他，向西顶礼啊，这个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啊。所以这当阿难一顶礼下去的时候，还没等到开头抬头啊，阿弥陀佛如黄金山呐、啊，威德巍巍就在虚空显现了啊，放出至圣的光明了、啊、在这光明当中，无论是这个啊，色界天、欲界天的这样的宫殿呢、啊，都显现出来；西方极乐世界全体的一正庄严显现出来，乃至于三恶道、幽冥之柱全都打开，啊，一切天人的光明、声闻菩萨光明，在阿弥陀佛光明旁边都不显现，如同巨幕啊！啊，在这样的光明当中，那这个。无量寿经展示这一段是非常的华彩的乐章啊，我们读到这一段是非常的感动啊，佛光一照耀啊，所有的众生都得到利益，三恶道的众生得到光明的铸造，那个地狱的刑啊，受苦刑都停下来啊，啊，一切接纳了这光明的人，种种痛苦都把它解决了，盲人呢、啊，能够看清楚东西啊，聋子能够恢复他的听力啊，哑巴能够张口说话呀，驼背的人能够伸出他的啊脊梁啊，啊，绝症者能够恢复他的健康啊，精神病者能够恢复他的集会呀、啊。啊，在这个弥陀的光明当中，哎呀，所有余众的二万人非常欢喜，全都跪下来顶礼呀，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都发心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因为这时候见到的西方净土看得太清晰了，如一面镜子看面相一样的清晰呀、啊！大家看到那样的庄严，还有谁不怦然心跳，不往生西方净土啊？所以阿难尊者见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是他有这种神通，完全是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慈悲加持令我们见到的。我们要做如是的理解。好，第一个，师父怎么忆佛？忆回忆啊，忆佛念佛啊，念用我们的念头或者口念或者细念，那么忆回忆，为什么能够回忆呢？就好像我们看到一个景物在我们的脑海里面，阿赖耶识里面储存了一个信息啊，我们曾经到过天安门广场，现在我们回忆一下啊，天安门广场那样的景色就显现出来啊。那么我们忆佛呢，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要忆念阿弥陀佛的光明，忆念阿弥陀佛的慈悲，忆念西方极乐世界全体的一正庄严，这种忆是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去牵挂它，不要忘记它，就好像鸡孵那个蛋呢、啊，保持这个暖气，这个忆就好像我们每天上班，然后家里有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啊，性命相关的事情，所以这时候你在工作当中心里还在牵挂着那个事情，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我们一方面念佛，一方面要把忆佛贯穿在我们的 这样的一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唯此为大，天天想到阿弥陀佛多么慈悲呀、啊，啊，阿弥陀佛如何救度我们呢、啊？啊，我一定要能往，我已经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了、啊。啊，碰到别人跟我过不去，你想想原来可能跟他发脾气，这时候一念想，你看我都是要往生西方净土的人，不要跟他去计较啊。啊，如果我们的贪欲的心上来了，我们你看看我都要去做菩萨的人，怎么又能有贪欲的心呢？啊，哎，我都要去西方净土，我怎么还想有道心呢？要拿人家东西啊？哎，这些我们都要把这个佛的功德在我们身上展示出来。就是义佛，如何放下多年来的怨恨和悔恨心？为什么会怨恨呢？当你怨恨的时候，你想想对方怎么对不起我呀？欠了债有为什么不还给我啊？为什么诽谤我啊？我。为什么我对他这么好，他对我这么不好啊？这些你要想想，你不要在这悔恨里面这样的怨天怨人。你想到你前辈子你也对起不过他呀，啊，你现在他对不起我们做还债小嘛，正好还了债拉平嘛，你千万不要悔恨，这种怨恨在我们的内心的集聚呀、啊。这是很不吉祥的事情了，它遮盖着我们的佛性了，啊，遮掩了我们智慧的光明了，啊，甚至这个怨恨一旦像决堤的水冲出来，你就是毁灭对方，同时毁灭了自己呀。一念称心起，百万丈明开呀，火烧功德林呐，你不要把它这个火发出来了，啊，要转化。啊，刚刚说做还债讲，做还债想，尤其想到我们都是要做菩萨的人呢、啊，把一切众生都看作自己的父母啊，他是我曾经做我的父母，我作为子女要孝顺他，孝顺都来不及，怎么还敢怨恨他呀？啊，一定要把这个放下，啊，那悔恨也不要悔啊，事情过去了你就把它放下。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个世间所有的事情都是做梦啊，都是梦幻泡影的事情，你那么去执着它干嘛呀？昨晚上你做的个梦，有老虎在追你啊，吓得恐惧的时候你醒过来，你还要去悔恨它吗？啊，哎呀，当时你最大悔恨应该想，哎呀，是做梦，我在梦中应该做个人情，就让他吃的好了，布施出去了，这不挺好的，是吧？做个人情啊。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中破四相啊？请师父开示啊。我们众生都生活在种种的幻象当中，分别执着啊，这个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破四相的根本首先要破我相。我相怎么破？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对我看不破它的虚幻性。我们要仔细的反观下，我们有不有我啊？这个。我们是由一个精神现象，一种心理阿赖耶识投胎过来，在母体的地水火风形成我们的六根啊，六根又接触外面的六尘产生六识啊，这里面你说你找一个真实的我，这个我在哪里啊？是在里面还是在外面还是在中间？都没有啊。我们是当初出生当初幻灭的啊，我们说最终是回到这个念头，无论是我们的身体还是这个外部的山河大地，它都建立在这个念头上， 然后我们再反观我们的念头，这个念头一刹那有900个生灭啊，一个非常瞬间的这一念当中就有生住异灭啊。当他这一念过去的时候已经是不可得，当下他也不住在这个地方，也不可得，没有来的这个念头也不可得，这个念头它当体就是空性的。这个念头不可得，我们的身体到哪去啊？我们的心理是在什么地方啊？它都没有的呀，只是这个念头空，它的由于它太迅猛了，似乎看到的它是一个连接的东西，就好像这个一根香是一个点，然后我们旋转它，旋转的很快，就好像一个火轮，实际上它是一个一个点构成的啊。所以我们分析到它的最后的东西是没有这个物啊，要把这个啊要破除啊。其实这个修行最先的要我空啊，证到我空就是阿罗汉，证到法空啊就是菩萨了啊，菩萨啊。我们知道这个我是一个原生法，既能是原生法，所以它就是空，就是虚幻的，一定要把这个我放下啊。没有这个我就没有个对待的人，就没有种种因缘和合的众生相，也没有它的延续的时间相，我们就解脱了。
你只要心地心愿，持我的名号，绝对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绝对深信阿弥陀佛就是来救助我们的，48愿十劫以来早已成就，就等待着救助我们。当我们消磨出去的时候，我们就能归元，归元就是归到我们的自信本源。
修净土的居士，在世间法与出世间法的认识与实践上，因此什么看法、做法，请指示。修净土的居士，首先要建立一个与净土法门相对应的一种心态。啊，净土法门是体现了诸佛如来度化众生的啊一个究竟的目标，就是令一切众生脱离生死轮回的苦难，得到涅槃常乐我净的极乐。所以修念佛法门的人一定要体现出世间的本怀啊，不是让我们念念佛修点善，下一辈子再得一个富贵的身份，或者上升到天堂去享天福的。要知道我们今生不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对我们就惨了。如果我们发起不了真心往生的心，那么这一世我们持戒念佛修种种慈善事业的这事情，下一辈子或者得到大官位，或者得到大富贵，在那下辈子由用这个权势富贵造作诸多的恶业，迷惑颠倒吗？啊，迷惑颠倒，到了第三世就堕到了地狱里面去。所以这不得不谨慎了。所以净土宗祖师告诉我们啊，今生不能够发出真心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他修行的话，跟那个一禅提五逆十恶的人，他本质上没有两样的。五逆十恶的人是当生下地狱，那这个不能真心求生净土的人，他是第三世下地狱，下地狱的时间只有一步之差嘛。有量上的区别，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加以注意。更何况如果出世间的这种心态没有建立，我们下一辈子想保持人生没有把握呀。这人生可是要持五戒呀，仁义礼智信的五常才有做人的资格。试问我们的五戒持得怎么样，我们的五常怎么样啊？所以祖师告诉我们， 对我们来说，这个得人身比往生西方净土还难。得人身你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得，去保持人身。往生净土为什么容易？是靠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我们今生能闻到念佛法门，一定要把这个往生这一念维持为大，决定的建立起来，一定能够往生。
你只要深信心愿，持我的名号，决定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决定深信阿弥陀佛就是来救助我们的，48愿10劫以来早已成就，就等待着救助我们。当我们交头出去的时候，我们就能归元，归元就是归到我们的自信本源。
不是我有什么能力，我一点能力都没有，完全靠阿弥陀佛，是由于阿弥陀佛太慈悲了，他非要我往生不可，我就不得不听话就去吧。所以这种出世间的信愿建立之后，我们在世间法当中，哎，可以圆融了真谛和熟谛。圆融，这是佛教的一个啊特点之一。我们在世间要扮演好我们的社会角色、家庭角色。我们的敬业三福就是告诉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为人处事、待人接物，规范自己的行为。在家里，我们要孝养父母啊，啊，然后对朋友要恭敬啊，要有信义啊。对那个教育我们、给予我们法身慧命的师长，要奉事恭敬的、啊，要吃素啊，要戒杀呀、啊，要身口意三业都要善的 啊，这样你在家庭就是一个和谐的家庭，在单位你是一个很好的或者公务员或者一个啊商人啊社会角色，人际关系非常的和睦。啊，这样你的事业也会越做越好。由于你是一个世间的善人啊，也能开发智慧啊，所以你的事业也会做得越来越好啊。所以学佛它不跟世间法矛盾，反而能够促进世间法做得更好啊。尤其在事业当中，大凡在这个世间上能够建功立业，在历史上留下深刻啊痕迹，所谓三不朽的人物，都是在心性的开发具有相当深度的人啊。你比如像林则徐这样的，他那种大无畏的精神，敢烧英国的鸦片，这种精神的力量来自什么地方？当我们看到林则徐他用非常工整的楷书来写《金刚经》的时候，来写《阿弥陀经》往生咒的时候，一上轿子上就开始念这两部经典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从这个佛经里面吸取了他的精神的养料啊。近代的思想家像魏源、龚自珍都是虔诚的净土行人呢、啊，念佛行人呢、啊。还有很多企业家啊，他那种他为什么能够有钱啊、富裕啊？他多生多劫都布施啊，财富从布施里面来，今生带着这个善德，他又布施，越布施越有嘛。所以这个世间法要在世间体现，出世间法提升世间法，世间法为出世间法准备资粮啊，最终。我们是要解决一个死这个问题啊，这个死啊是我们这一期轮转的业报生的这样的一个终结，这个终结的当下就是我们法身慧命诞生的最辉煌的时刻，所以我们不叫生死，叫死生。一个念佛行人，他会带着最美好的笑容迎接死亡的到来，因为他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菩萨。 莲花化身啊，在我们人生的生命当中，还有什么比这更尊严、更辉煌、更值得做的事情呢？啊，所以我们现在是为这桩事情做准备啊，这个准备安心很重要啊啊。我们常常举这么一个比喻，我们来到这个世间上啊，比如一个人出差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出差，他首先第一件事情是不是先要找一个住的地方呢？啊，找到住的地方，安顿了行李，他出去办事，他心里很安定。哪怕我再晚，哪怕深夜，我有个地方，这把钥匙在我手上，随时可以进我房间休息。如果他没有找到住的地方，背上啊满满的行李啊行装去办事，他一直办事着恐惧不安，到时候我办完事我到哪去住 啊？那么这是一般人的心态。然而我们扩大一点说，我们来到这个地球也是在出一趟差啊。试问我们找到了住的地方没有？所以找到地方是一个人，一个有理性的人最先必须解决的问题。然而多少人却忘记了这个事情啊，背上沉重的行李去办事，追求世间的种种东西，所以他一生当中都伴随着不安和恐惧啊。阿弥陀佛非常的慈悲，用这个念佛法门给我们找到一个住的地方。我们知道今生的终结，我住的地方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带着莲花来接引我，那个莲花就是我转凡成圣的神庙的宫殿。这一生有安顿了，安心立命完成了，然后我们带着非常愉快的心情去办事啊，去做世间的事业啊，而且做得很好很欢乐。反正我知道了住的地，我住的地方找到了，随时都能够去住啊。腊月三十到来，我就随时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人生这桩事情就得到了一个完满的归宿。好，再看最后一个问题。第一次看到地藏，他是啊的愿啊，地藏菩萨是不是啊？啊，地藏菩萨，大概你的中文要好好的学习啊，这里顺便讲一下，如果我们作为一个黄皮肤的中国人，到时候连我们的文字都不认识不会写的话，我们是没有脸面去见我们的孔子孟子，见我们的列祖列宗的啊。过后到佛前说愿意归命，希望能学习助他的事业，当下觉得皈依了，那么不助名义事上的皈依可以吗？不可以啊，你的内心的皈依要靠事项上来做啊。啊，皈依佛皈依僧，皈依法皈依僧，这个三皈依的仪式要请出家的啊师父比丘师父在佛前跟你来受。如果你都不在事项上去做，说明你本身内心当中就有轻慢之心了。你这一念的轻慢之心，你修行就不能得力啊。你连佛法生三宝都难以升起恭敬之心，你怎么去学地藏菩萨呀？地藏菩萨是由这一念的孝心啊，扩大对六道的众生，尤其对地狱所有的众生，都认为他是我的父母，我必须要把他超拔出来。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 方正菩提，是这个孝敬之心的啊。所以我们事项上是表达我们的孝顺，然后才在整个过程把我们离体上的至诚心、恭敬心、孝顺心把它显发出来啊，你才能去效仿啊大愿之王的地藏菩萨。而且从这个意义，我们现在凡夫众生只是我们发心要做地藏菩萨，实际上我们还是没有这种能力的。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才能做地藏菩萨的事业啊，现在还没有这种能力。叫你到地狱去啊，你一头栽到地狱去，是受罪的人呢、啊、地藏菩萨到地狱去是探望啊探望牢狱的人呢、啊、那不一样了，是吧？好，今天晚上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大家请坐。南无阿弥陀佛。诸位大德法师，诸位居士同修，今天晚上我们讨论信愿行的第二大科愿门啊，讨论的题目是安住在弥陀大愿之海。当我们对念佛法门，对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建立了一定的信心之后，我们就要开始发愿啊。发是激发的意思，激活的意思，在我们的内心引发一种心理的能量啊，指向一个目标。这个愿呢，就是有希求的意思，标心一个目标，希望达到啊。那么在这个希求的过程当中，它伴随着一种情绪状态，就是好要之心。如果他在情感上没有好要之心，他就不会驱动他去努力去获得这个目标。所以发愿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啊。就从佛法的啊一般的理念来看啊，三界六道的正报依报都是跟众生的念头相关的。换句话来说，我们三界六道轮回的种种现象都跟这个愿力相关啊。我们注意到有这么几个公案，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啊，当时有一个外道啊修禅定啊，叫玉兰佛陀啊。他修禅定在一个水边修，修禅定的时候，那个一下子被那个树林的鸟所惊啊，扰动他的清净心。在水边坐禅的时候呢，又被那个水里的鱼呀、啊、那惊扰他，所以他就发了一个恶愿，就嗔恨心起来了，说我以后要在树林里面把这个鸟啊这个抓住吃掉啊，要入水把这个鱼干掉。他发了这个恶愿之后，他以后修禅定，非想非非想定跟他修成了，修成了就在啊这个飞想归飞想天待了八万大劫，然后 从那个天福享尽了禅定啊消失之后，就真的成了飞离呀。啊，这个飞离在树林里面可以抓住你，它可以落到水里面去抓鱼。你看，一个恶愿都产生了它的结果。如果称作善性的愿，那应该是更有它的结果。啊，还有我们看到一些啊《神僧传》里面谈到有个修行人，他就修了很长时间，觉得没有消息。有一天，他就对着一块大石头开了一句玩笑，带玩笑的发愿，说我今生不能了道，下一辈子我要做一个大将军。果然他修行没有解决生死问题，转一世成了雄赳赳的大将军。可见一个开玩笑的话，开玩笑的愿都能产生结果，如果有一个真诚心发的愿呢，那就更应该有结果。啊，还有这么一个公案，说有一位法师啊，他是博览经藏啊，啊，智慧甚深，但是他所到之处非常寂寞，没有人请他讲经，啊，他有时候都怀疑是不是自己对经典的理解有错误，为什么到哪去都没有人去请自己来讲经呢？啊，结果有一次在个寺院里面碰到一位老和尚，他就把这个问题，心里的问题啊，就向这个老和尚请教。这老和尚告诉他，不是你的理解经义有问题，你没有听说过未成佛之前要结人缘吗？是由于你没有法缘，没有人缘啊，所以你的水平再高都没有人来请你。他一听就在，哎呀，那我这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哎，老和尚说，哎，不会，他说你现在身上还有什么多余的东西没有？他看自己也没什么钱财，就是多了一块衣料。对，这老和尚衣料也好，够了啊，他就把衣料把它啊卖掉，卖了一些钱呢，再卖了一些小米啊那些食物。这老和尚就把他带到那个树林啊非常茂密的地方，有很多昆虫啊禽兽出没的地方，就把它撒在地上，然后代替这个法师发了个愿啊，这个让一切能够吃到这个食物的都跟这位法师结上法缘，以后诸度他来做他的徒弟。跟他发了愿，就告诉他这20年你就啊好好的，不要去讲经了，也没有人来听你的，20年以后再开法宴。哎，这位法师听了也很听话，等到20年以后，他真的有个机缘，有人请他讲，哎，一讲的话来了很多人啊，这些人大概都是20岁上下的人，哈、啊，都是吃了他的血啊。那么你想，一个待他人发愿都能产生效果，更何况我们自己真心发愿呢？所以修行要务，立愿为先，愿力则道也可成，发愿是非常重要的。有这个发愿，信就在里面，有这个信愿建立，它的行持自然就会出来。那么尤其是念佛法门，它指向的是一个非常超越的目标啊！如果世间你不发愿，还有它世间的那种善恶因果报应的对应原理产生作用啊，但这个念佛求往生是一个很生疏的这样的目标，所以必须把这个愿发得很坚固很明确，它才能真正产生效果。所以我们每天都要有发愿文，祖师大德给我们留下的好几个发愿文每天要念，就是要坚固我们的愿心啊。那 那么问题就在于我们怎么发愿，发出什么样的愿，这是我们不得不加以讨论的。在念佛法门，这个愿一定要对应阿弥陀佛的大愿来发我们的愿。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就是我们发愿的一个参照系，这样才能够对应呢，才能够感应呢，才能够有效果呀。那么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都是救度我们脱离生死的苦海，往生净土的，这是一个总的一个一个趋向性的愿。那你如果不了解这个情况，哎，我念佛我不想去，我想到天堂去享福啊，我想下一辈子童真出家再住大法师，我想这样我想那样，你就跟阿弥陀佛愿不相应了，不相应阿弥陀佛愿在你身上就起不到作用了。所以我们发愿的之前一定要对阿弥陀佛大愿的缘起以及四十八大愿的本质内涵有一个比较系统详细的了解那么这个了解不是一桩小因缘呢阿弥陀佛大愿的缘起，这是法界的一件大事因缘呢。那么我们从净土经典当中，尤其是无量寿经里面，可以把这个过程我们来回顾一下佛在讲这个念佛法门之前，首先就把阿弥陀佛的因地发愿的过程以及大愿的内容给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在不可说无央数劫以前呢，这是把时间推到追溯到非常久远的年代。这个久远的历史当中，有53尊古佛次第在我们娑婆世界示现八相成道，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第一尊所追溯的是定光佛，次第的有像约面佛、月光佛、旃檀香佛等等那么追溯到最后的一尊佛是四自在王佛。我们要注意了，这53尊佛在五种原译本里面都有的，我们不要理解它这是一个好像多余的文字，它不是的，它包含着深刻的含义定光佛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受记师，就是燃灯佛。释迦牟尼佛的受记师，四自在王佛是阿弥陀佛的亲教师，一手一尾啊，遥相呼应。这53尊佛的次第示现，第一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是娑婆世界的众生诸佛如来大悲不舍这个世间的众生一次一次的示现，一次一次的讲经说法。所以我们在学术界认为有种种的文明，有冰河期文明，实际上诸佛如来有过53次的古佛示现，这是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的一个幸运，也是诸佛如来的悲心呢这是传达第一个信息。第二个信息，四自在王座下的这个四饶王，他是闻世间自在王佛讲经说法来发心的弃国捐王心作沙门的，他传达一个什么信息？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是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发起来的，然后在这个世间有种种的视线随心溜道，跟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最有因缘，众生能不能得度，佛能不能度众生，他的成败得失就是看有不有缘透过53尊古佛的排列，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跟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太有缘分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就像悲父，阿弥陀佛就像慈母，两尊佛遥相呼应， 折射命运来救度我们，传达的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所以这是不能轻易删掉的啊。那么在四自在王座下，这尊转轮圣王啊，心开意解，毅然的舍去国王的位置啊，行作沙门皓月法藏啊。由于他曾经做过转轮圣王，他的福报深厚，心量广大，所以他一出家之后啊，就要发心啊，发出大菩提心，要平等普度九法界众生，要建立一个超胜诸佛的刹土，要令十方众生快速往生到他的世界，快速的圆成佛果。我一定要首先解决众生的三恶道问题，这是一个底线的苦难的解脱。如佛如来、阿弥陀佛的悲心是要对最苦难的众生先得救度，这个光明建造十方世界专修念佛的人，只要念佛的人就能够生不死啊。我们学佛的学佛是为了当他把他总的一种愿心向他的亲教师四自在王佛表达的时候，四自在王佛对他大加赞叹了。就像譬如大海水呀，一个人发心要把它舀干，惊奇不已呀，他都能够舀干呢，更何况发出心要成就众生，无怨不得啊。那么这里这个法藏比丘啊，就恳请四自在王佛宣说诸佛刹土的初恶啊微妙现状。当时四自在王佛只是指点他啊，这个庄严清净刹土汝应自摄，汝应自知，就是你要从自信里面把这个净土把它建构起来，庄严起来。那么这就是所谓走通途的建立净土度化众生的道路，心净则佛土净。然而这个法藏菩萨当时表达的却是思意宏生非我境境界，唯愿如来为我广说他方净土的情况啊！如果我听闻佛的教导，将会如教奉行，快速成就。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法藏菩萨开始就没有走自利的道路，就把这种事情仰靠佛的加持，因为他要实现一个快呀。如果自己去走的话，他很慢呢，最终也能成就，但是他不能做到计数两个字。所以法藏菩萨悲心太切了，他不能等待自己来完成，他要佛来加持，令他快速完成。所以四自在王佛听闻到这一点就很赞叹他，所以四自在王佛就加持啊，令他看到他方世界种种的情况啊，一切好的东西把它融摄过来，摄受过来，一切不好的东西也知道它的不好的因在哪里，来加以防止啊，摒弃啊。所以这样的讲经说法的时间经过一千亿岁呀，千亿岁呀，很漫长的时间啊。然后听到之后，这个法藏菩萨又退居到一个静时啊，静心思维啊。由于他一心回归啊，他自己得到了天眼，他自己就能够通过自己的眼睛来观察他方世界种种庄严清净之相，他的因果性相理则啊。所以在那里面思维的五大劫啊，为了实现平等普度九法界的这么一个大的目标，他用五大劫的思维称信发出了四十八大愿。这时候他思维发愿的时候，他已经就是大菩萨的身份了，所以叫称信发出的 大愿啊。当这个大愿啊能够建起之后，这个法藏菩萨就到四自在王所啊，面对着与会的啊天龙八部与会的四众弟子，宣说这个四十八大愿。当他从第一愿到四十八大愿宣说完毕之后，整个的大地六种圣众啊，天空啊，玉落下种种的妙花呀，供养赞叹。虚空当中音乐发出一种声音，说必定成就无上正觉，这种不可思议的感应，表达着法藏菩萨四十八大愿是法界当中的无比殊胜的大事因缘呢。由于这四十八大愿，所有的众生都能得到救度。四十八大愿从它的发起的过程以及圆满的过程来看，都自始至终体现着诸佛如来的加持啊。因为四十八大愿核心是以同体大慈悲心要普度一切众生，这正是成合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等怀。所以诸佛如来都赞叹，都要加持，都要来帮助啊。这个帮助法藏菩萨也深知诸佛如来在果地上的帮助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建立四十八大愿之后，由这个大愿引发他的大行呢，不是光发愿不去干了，真修实干了，六度万恨呢，啊，示现种种身份呢，在每个身份或者大富长者，或者啊大德居士，或者国王大臣，或者比丘比丘尼，或者六欲天王乃至大梵天王，当他示现种种身份的时候，都会到诸佛的处所去做供养，去闻法，去得受记，然后对种种众生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呢，对种种众生以悲心来帮助他，菩萨的四施法，以他的福德布施给一切众生。他的过程每一期都是面相庄严呢，毛孔都发出旃檀的香味呀，手掌自然流出各种衣食卧具呀、汤药啊，啊，种种的供养布施给众生，让众生得到生活上的需要的满足，然后发出稀有的心，也发菩提心，啊，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最后圆满大愿。圆满大愿的当下，这位菩萨就自然就成为了阿弥陀佛啊，他所由愿显现的净土就成为西方极乐世界啊。当然西方极乐世界有种种的名称，有安养国，有安泰啊、妙义啊、须摩提等等不同的词称。我们要把这个过程要有一个背景知识，然后我们来具体再看四十八愿啊。四十八愿真的是义理非常深邃，境界无限的恢宏啊，这是法界的至真至善至美智慧的一种文明的核心啊，是把阿弥陀佛的这种彻底的大慈悲心彰显出来的一个表达。四十八愿从五种原因本来看，当然愿的数目各有不同啊，汉五两一是24愿啊，魏唐两一两个一本是48愿，宋一本是36愿啊，但我们不要太计较这些数目，实际上就是我们最后定格在48愿，也不是说阿弥陀佛仅仅发了48大愿，因为阿弥陀佛是面对法界所有的众生发的愿，法界众生无量啊，所以大愿无量啊，不仅仅是48愿啊，只是释迦牟尼佛 在他的大愿之海当中选择了一些跟娑婆世界众生相关的愿目加以一个介绍，是这么一回事啊。所以我们不要太执着一个数目啊。那么就这48大愿来看啊，我们来看它从类别上结构上有三大类啊。第一是设法身愿啊，设法身愿就是他庄严自己的愿，像光明车照十方愿、着佛称扬赞叹愿啊，这个寿命无量愿，这三愿是他庄严自己的啊，设法身愿。然后是设净土愿啊，有些愿是庄严西方极乐世界无尽的庄严啊，他的宝树啊、楼阁啊、啊这个宝树当中能够见到十方的刹土啊，啊，这个是净土愿。那么最主要的是设众生愿啊，设众生愿它又分为两小类，一小类是设啊净土众生愿，设就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些众生，这些众生又区分为人天、天人，就是待业往生的凡夫的愿，和生那些啊菩萨，已经是菩萨位的愿，这是两类。还有这个设众生愿，就是设他方世界众生的愿。设他方世界众生愿也分两小类，一个是设他方世界啊凡夫众生的愿，还有一类是摄受他方世界菩萨的愿啊。这些东西我们都要把它分清楚的，不要把摄凡夫众生的愿和摄菩萨的愿把它混为一谈啊。有鉴于此，我们最好以康生凯的48大愿作为标准啊，比较保险一点啊。而且这个愿目，这个愿的概述的题目有两个，一个是隋代的慧远法师啊，叫净隐书，他有一个对愿名的概述，就常常我们讲光明无量愿、寿命无量愿、十念必生愿，这是他的概述啊。还有一个就是莲池大师的一个对愿目的概述。应该说莲池大师的愿目的概述是更为醒目，所以我们包括在净土宗教程，在我的教学过程当中，我一般是引用莲池大师对愿目的啊概述。那么48大愿我们啊，由于时间关系今晚上不可能全面的去讲啊，但我们可以从48大愿选择7个愿跟大家做一个讨论啊。这七个愿应该说代表着阿弥陀佛，无论是摄自身法身，还是摄净土，还是摄他方世界众生啊，是有代表性的几个愿啊。那么首先看第一愿啊，48大愿的第一愿啊，摄我得佛，国中有畜生恶鬼地狱者，不取正觉。这第一愿就是国中无三恶道愿啊，意思就是说，假如我成佛的时候，如果我住持的刹土还有畜生、恶鬼、地狱三恶道的话，我就不成佛啊。现在法藏菩萨已经成佛了，于是正面表述就是西方净土没有三恶道。那么我们要理解为什么这一愿放在第一愿，它传达了什么信息。从这个排列来看，这真是阿弥陀佛大悲心的第一个表露。法藏菩萨在五大劫在考察他方世界种种的情态的时候，观察到他方世界轮回的苦难了， 尤其是三恶道的巨苦啊，苦不堪言，堕到畜生道里面去迷失啊，暗里啊，八难之一啊，啊，连这个蚂蚁，到了蚂蚁里，你就是七佛以来，他都不能摆脱蚂蚁。你堕到鸽子里面，你八万大劫都超不了鸽身了。畜生道啊，很苦啊；恶鬼道啊，那种啊，恶业所感，天天饥饿干渴，而且你就是饮食放在他手上，都变成木炭、焦炭了。就是一条河在这里，他看到的。或者就是龙血呀、啊，不能下口，或者这个水就干枯啊，苦 啊, 啊。那到了地狱道里面，那就是万死万灭。所以这个法藏菩萨就有无量的悲悯啊，这个太苦了。于是我一定要首先解决众生的三恶道的问题，这是一个底线的苦难的解脱。而从我们众生来看，实际上我们每天的那种忧虑不安、内在的恐惧啊，也就是这个内容啊。你看很多所谓无神论、不相信六道轮回的人啊，能够到他死亡的那个时候，他为什么会恐惧啊？他认为人死灯灭，但是在他要死的时候，他可能就不敢说那个话呀，到哪去呀？再一想到这一生当中没有干什么好事啊，五毒俱全，那非要栽到三恶道去，他就很恐惧呀。你看那些人里面死亡的那个面孔都是狰狞的，都是害怕的，那都不忍心看第二眼了，恐惧。所以法藏菩萨深知他方世界众生的恐惧，要为这些恐惧的众生给一种安心，一种安乐。你不要怕，因为我们众生，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个人，我们阿赖耶识里面都有很多下三恶道的孽的种子啊。我一定要首先解决众生的三恶道问题，这是一个底线的苦难的解脱。如何如来阿弥陀佛的悲心是要对最苦难的众生先得救助，这个光明遍照十方世界，专生念佛的人，只要念佛的人就能够身受不死啊。我们学佛就是为了成佛，我们有一种深深的忧虑，下辈子要到三恶道里面去报道啊，那是我们应该去的地方。所以阿弥陀佛给我们安心啊，你只要念佛，只要到我的刹土，虽然你有下三恶道的孽力，但是到了这里就没有三恶道，整个的你就安全了嘛。啊，不仅西方净土没有三恶道，如果你只要往生，再想到他方世界来做点度众生的佛事，哎，也不会在他方世界下三恶道。这是第二样表达的内容，先要解决一个底线的问题啊！啊，诸佛如来阿弥陀佛的悲心是要对最苦难的众生先给予救度，苦难的众生就是要下三恶道的众生，所以给他一个安全。我们要体会第一愿啊，是不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把自己摆进去，哎呀，阿弥陀佛，太感谢你了，本来我要到三恶道报道啊，到了西方净土就永远的离开三恶道了，离开了轮回的苦难了啊，这是第一愿啊。所以我们对应这一愿，我们发什么愿呢？我们要解决轮回的苦难，我们要啊避免三恶道的巨苦，那就有一条很好的道路，赶紧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所以人生的大事，生死是大患，生死是一大事。然而我们这些孽障深重的众生，天天被这些五欲六尘所缠绕，往往把这人生的一件大事给忘记了，根本问题不解决，就去斤斤计较那些自己的问题啊。第一愿告诉我们，生死轮回的大事要了办了，阿弥陀佛帮我们了办了啊，轮回问题我们是解决不了的啊，阿弥陀佛就来帮我们解决啊，让我们横超啊，待业往生了。这个第一愿也告诉我们，虽然我们有三恶道的孽的种子，但是只要念佛啊，养平佛力，这块孽障的大石头放在大愿船上，解决问题了，待业往生。原来还有些争论，哎呀，是消业往生还是待业往生呢？说没有待业往生四个字啊，这第一愿就已经告诉他是待业往生了。如果不是待业，要发这个愿干嘛呀？我本身就没有三恶道的孽地，那阿弥陀佛还要发这个愿，那不成了一个啊很空的东西吗？就是由于我们带了三恶道的孽地嘛，所以阿弥陀佛来帮助我们。你在那里面不会起现行吗？那里没有三个道，这已经包含的这么意识这么明显，还要去咬文嚼字呢？这是我们要理解第一愿，然后我们再理解第十一愿啊，镇定必至涅槃愿啊，这一愿表达的啊，舍我着佛，国中天人啊，不如镇定逼至涅槃者，不取正觉啊，就是我成佛的时候，往生到我西方净土的天人，如果不能入到大乘镇定聚，最终不能够得到大乘涅槃的话，我就不成佛。现在法藏菩萨已然成佛，所以只要往生就一定能得到大乘正定聚，最终圆成大乘的佛果。这一愿是摄受众生的一个终极目标的愿啊，里面体现的慈悲啊。我们学佛的目的是什么？学佛就是为了成佛呀，不是为其他呀。那么成佛在这个世间太难了，烦恼太多，环境诱惑太大，所以我们必须要换一个环境继续修行啊。所以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让我们迁移到那个啊殊胜的道场继续修行。所以在这里提供的成佛分三个阶段来完成，不是一步到位的啊。第一个是用愿力摄受我们先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离开这个娑婆世界六道轮回险恶的环境啊。第二步，一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就入到大乘镇定聚，镇定聚就是相对于邪定聚和不定聚而言，就是不退转啊。不退转在阿弥陀经当中就表达为阿毗跋致，不退转菩萨。大家要注意啊，我们凡夫众生修行第一个目标就应该要得到阿毗跋致，得不到阿毗跋致呢，我们就是上上下下，就是永远没有成绩，一定要达到一个底线，不会退转啊。这不退转又分为三不退。第一是位不退，入到圣贤位不再堕到凡夫位。第二是行不退啊，大乘菩萨行不退，不会退到声闻的治疗汉的啊这样的小行。第三是念不退，就是念念跟一切种子 相应，念念流入沙婆罗海。那么这个三个位置很不简单的，如果从位部推来看啊，至少在藏教是初果圣人了、须陀洹呢，他才能够位部推啊，在原教是初信位呀、那么到了这个行不退，那至少要破一分的无明呢，原教的初住菩萨呀、如果要达到念不退呀、真正的念不退，念念流入沙婆罗海，念念是无作妙用，那都是八地菩萨的水平。我们想一想，我们一个这样的凡夫蒙阿弥陀佛愿力往生，马上到的就是阿毗跋致，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信息啊！阿毗跋致，你说说，我们一品烦恼都没有断，怎么就称为阿毗跋致呢？在通途佛法是解释不通的，然而在西方极乐世界，这种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我们心性功德的不可思议，和这个弥陀名号的不可思议，才产生了这个现象啊。啊，你说我们是阿毗跋致是圣人吧，然而我们一品烦恼都没断，是凡夫。如果你说是凡夫吧，他确实还是三不退的受用。非凡非圣，即凡即圣，已经不是我们一般的教理所能够思议的，所能够诠释的。所以入到大正正定位啊，然后入到大正正定位之后，直接趋向的是大乘涅槃的佛果，就近成佛。那么在这三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走通途靠自力的法门去走的话，这三个关口都难以透过去。第一，往生很难，因为我们这个世间也是凡圣同居土，往生到西方净土也是凡圣同居土，但这个凡圣同居是我们的业力感应的秽土啊，西方净土的那个凡圣同居土，阿弥陀佛的一个净土，凡圣同居土靠自己的力量要离开它，必须要破见惑思惑，才能够离开凡圣同居土。在这个时代，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完成这桩事情的，所以就仰靠弥陀愿力，让我们横超，从凡圣同居土的秽土到达凡圣同居土的净土，透过了这个难关。第二个难关就是我们想得到正定句很难啊，正定句是实信位破一品无明才能够达到正定句 在这个正定句以前，不定句和邪定句都是青毛菩萨呀，进一退九啊。你看那个舍利佛在他因地修行的时候，在六信位的时候，忽然发了一个心，哎呀，我要行菩萨道，那行菩萨道你就帮助众生吧。于是他就到那个闹市大街上，好，我现在行菩萨道帮助众生啊。当时就碰到一个人在十字路口向大家请求帮助，说他母亲生病了，有一味药，这个药要有个药引子，药引子是什么呢？这个舍利弗正好碰，哎呀，我正要行菩萨道，碰上了，我就在他身上行菩萨道。他很慷慨说，你需要什么帮助，我来帮助你。那个青年说，我需要药引子。好，你说什么药引子？药引子要用人的眼睛，火眼睛。这个眼睛这个是比较难使啊，但一想到自己行菩萨道，好，他就拿着刀就把自己的眼睛挖下来了，送给那个青年，挖了一只眼睛。这个年轻人一看，他说，你怎么这么心急呀、我要的是右眼睛，你怎么把左眼睛给我是啊，这也太急了是吧，但想到 帮忙帮到底吧，把那个另外一只眼睛也挖下来，挖下来递给他。那个年轻人拿着这个眼睛说，闻一闻，哎呀，说你这个眼睛太臭了，不行了，把它抛到地上，还得用脚在那践踏。这下舍利弗就受不了了，你看看这个鄙人呢、啊，这个太糟糕了，这个行菩萨道太难了，还是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又回到了声闻位，六十小节都在那里打转，啊，行菩萨道很不容易啊，啊，进入镇定句那种行菩萨道的心如如不动啊。那要有相当的空性建立的慈悲心才有可能经受考验了啊！你看释迦牟尼佛在因地做仙人的时候修行，当时第四天说，哎呀，这个世间有没有学佛的人，真修行人呢啊，当时他有个大僧啊毗婆揭摩就说，哎呀，这个阎浮提有一位大修行人啊，在那修行。这个第四天呢，就是道地天王他不相信，现在说现在修行人太多了，都是做样子的假的啊。那个毗婆揭摩，哎，这个是真的，那真的，那我们去试验一下，试验一下。当时这个啊，这个毗婆揭摩就变成一只鸽子啊，这个啊道地天王就变成一只老鹰抓鸽子，哈哈，变成这样。哎，这个一下子这鸽子就跑到了这个仙人旁边请求帮助啊，别帮助。哎，这个仙人到那个慈悲心呢，就把这个鸽子把它抱在怀里。这时候这个老鹰说，这个鸽子是我的啊食料，你交给我